多年后，那位英国官员依然记得那份文件的重量，不是纸张的重量，是他背后那种无处下手的重量。他被派去做一件听起来很简单的事，查清楚一个外国商人手里握着的那些资产，港口、电网、水务、铁路到底能不能收回来。他花了一年时间。调查结束那天，他把文件合上，什么都没写。不是因为找不到办法，而是因为他终于明白，眼前这堵墙不是一天筑起来的。资料上，这个东方的商人也不是顺便能动手，拉拢不成，动手一样也不成。不是谁的问题，是人家从一开始就没给你搅屎棍任何机会。故事要从很多年前说起，那时候这个岛国正在把家里的老资产往外卖，码头旧了，电网旧了，水管旧了，没什么人愿意接手这些又重又不赚快钱的东西。一个来自遥远港口城市的商人看上了这些资产，其实说看上是他有方法和手段拿下这样子的生意，没有人在意。这类交易太多了，媒体连头条都懒得给。他买下第一个港口的时候，本地人只当是多了一个新老板。他买下第一张电网的时候，还是没人在意，毕竟灯照样会亮。十几年过去，这个商人手里握着的已经不是几笔零散的投资了，是这个岛国每天睁开眼睛就离不开的东西。打开水龙头是他的水，按下开关是他的电，坐上火车是他的铁路，手机响起是他的信号。等这个岛国终于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时候，猎人已经在屋子里坐了很久了。议会里有人拍了桌子，关键的东西怎么能握在外国人手里？报纸上有人写了整版，国家的命脉正在被别人握着。民间的议论声一年比一年响，有几任官员都动过同一个念头，收回来。其实心里想的还有一个，或者用法律的名义抢回来。但每一次念头刚冒出来，就被一份份摆在桌上的文件按了回去。那些文件里藏着这个商人20年前就悄悄埋下的东西。调查这件事的官员最先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细节：这个商人明明不缺钱，却常年在外面借钱。世界上很多人都知道他有钱，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在保护自己的钱的能力上举世无双。当然，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保护他的合作伙伴上的能力也非常惊为天人。在新加坡借，在自己的老家借，在这个岛国本地也借。一个不缺钱的人为什么要不停地借钱？官员想了很久才想明白，那些借出去的钱来自哪里？一部分来自中东一个产油国家的国库，一部分来自大洋对岸一个国家几百万工人的退休金，一部分来自一个岛国国家投资机构的账户。这个商人不是在借钱，他是在往自己身上缝进一件又一件别人的外套。如果有人想动他，动的不再是他一个人，动的是那个产油国家的国库，动的是那几百万工人的退休金，动的是那家投资机构的信誉。没有一届政府敢同时得罪这么多人。官员合上这份记录的时候，第一次感到脊背发凉。官员继续往下查，发现另一个更精巧的设计。这个商人每一次收购自己只出30%的钱，剩下的70%都是借来的，都是别人凑来的。官员一开始想不通，只出30%风险不是应该更大吗？为什么反而更安全？后来他明白了，那70%的钱不是负担，是护盾。出了30%钱的人只需要为30%的损失负责，而那些出了70%钱的人，那些银行、那些基金、那些债权人，他们会自动的拼命的保护这份资产，不是因为他们喜欢这个商人，而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钱也压在里面。一群素不相识的人，因为利益站到了同一条战线上，这道防线商人自己一分力气都不用出，他自己会运转官员，又翻出了那些年签下的合同，每一份合同里都藏着一句不起眼的条款：如果政府单方面改变规则或者强行收回资产，必须按市场价赔偿，而赔偿金由纳税人承担。官员算了一笔账，如果真的强行收回，需要赔付的金额是一个天文数字，这笔钱最终要从这个岛国每一个普通人的口袋里掏出来。没有一个政客愿意为了赶走一个商人，让全国人替他买单。那份合同从一开始就不是用来约束这个商人的，它是他埋下的一把暗刃，悬在所有想动他的人头顶。官员越查越发现，这不是一个资产的故事，而是十几个资产织成的一张网。买下第一个资产，用它产生的钱去抵押，借来新钱买下第二个，第二个赚了钱再抵押，再借钱买下第三个。雪球滚了20年，这个商人自己投入的钱越滚越少，控制的资产却越滚越大，而这些资产互相支撑，任何一个出了问题，都会牵动整张网上的每一个债权人、每一个投资方。动一块砖等于动了整堵墙。最后官员查到了一个技术细节，让他彻底死心。这个商人的每一笔资产都不是用自己的公司名字直接持有的，他为每一笔资产都单独成立了一个空壳公司，注册在遥远的第三个国家，那些国家和这个岛国毫无关系，想强行收回资产，不能只按这个岛国的法律走，还要去那个第三国打官司，还要面对国际投资协议的层层约束。这个时候岛国人就明白了，这个东方人比他们自己更懂岛国的德性和游戏法则，每一层都是一道门，每一道门都要花时间、花钱、花政治资本才能推开。官员数了数，一共5层：资产敏感、多国资金合同赔偿、第三国法律、资产互联，每一层单独看都是麻烦。 五层叠在一起就是一堵没有人想去撞的墙。官员把这五层写进了报告的草稿里，然后停下了笔。他突然意识到一件事，这个商人从来没有威胁过任何人，他没打过一通电话，没发表过一句强硬的声明，也没有雇过一个人去恐吓议会，他只是把自己的命运一层一层缝进了足够多人的命运里，而这些人会替他自动完成所有威慑该做的事，不是因为忠诚，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利益就在那里。官员合上文件走出办公室，他没有写建议强行收回，也没有写建议维持现状，他什么都没写，因为他终于想明白，这不是一份可以用建议来解决的问题，这是一堵墙，不是用砖砌的，是用20年时间，一个又一个愿意分一杯羹的陌生人，一点一点堆起来的。多年以后，有人把这个故事讲给一个年轻人听，年轻人问这个商人是怎么保护自己的，靠关系吗？靠权力吗？讲故事的人摇摇头，他没有藏起来，也没有靠任何人的怜悯，他做的事情，任何人查账都能查到，他公开发债，公开签合同，公开注册公司，一切都摆在明面上。但正是因为一切都摆在明面上，正是因为足够多的人的利益和他缝在了一起，才没有人敢动他。这不是黑暗里的算计，这是光天化日之下的结构。年轻人沉默了很久，问了最后一个问题，那如果我也想活得像他一样安全，我该怎么做？讲故事的人笑了笑，你不需要变成他那么有钱，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不要独自扛下所有风险，也不要把自己活成一座孤岛，让足够多的人因为你活着而受益，你自然就安全了。这就是名牌游戏。这个故事里没有真实的名字，因为它不属于某一个人，它属于每一个曾经在权力不对等的处境里靠着一套结构让自己活下来的人。历史上这样的故事发生过很多次，以后还会继续发生。为什么我写的这么隐晦？因为不隐晦你也看不到，但其中的商业逻辑和事态本质依旧值得我们学习。